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0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去掉怕心，走出来营救亲人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0日。那年9月，包括我家在内的四个亲属被非法抄家，四名同修被绑架。得知消息时，我正在上班，急忙请假回家。在路上，负面思维不断往出返，一时间怕心控制了我的主意识，不敢去派出所要人。晚上亲属 A 和 B 未修炼，去派出所了解情况，警察指名道姓的让我去，这更加剧了我的恐惧。家人们也都劝我不能往枪口上送。我跟领导请了几天假，就把手机关机拔电池了。当时我已经得法修炼十年了，虽然在明慧网上经常看到迫害的消息，亲人也遭受过非法拘留等迫害，但是这样的直接迫害还是第一次。家不敢回，只好去找同修。我指着颤抖的大腿给同修看，同修笑呵呵地安慰我，跟我一起背论语吧，能想起师父吗？我惊魂未定，说师父好像离我很远。同修坚定地说，师父就在你身边。当时我的泪水就流下来了。同修给了我一个 U 盘，上面存了师父的讲法，让我多学法，向内找，充实自己之后去营救同修。第一部分，走出来营救。那段时间我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忙于常人工作，修炼上放松了。迫害的发生让我猛醒，警察非法抄家时，如果我在场可能也被抓走了，那我执着的好工作、优越的生活、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这些名利也就在一瞬间失去了。我知道自己要在修炼上迎头赶上。明慧网上很多交流文章都提到第一时间去派出所讲真相要人的重要性，可是修炼不是照办公室，真要迈出那一步才知道自己心性的差距。一开始怕心像一条毒蛇紧紧缠着我，满脑子都是想着自己怎么躲开这场迫害。请了两天假到期了，我去上班，走到门口看见停着一辆警车，转身又跑了。同修 C 和 D 被非法拘留到期时，我不仅自己不敢去接人，甚至还大哭着阻挡别的同修去。在外游荡了一星期后，终于赶回去上班了。当天下班就听亲戚说，他去找610的熟人打听消息时，看见了写着我名字的拘留单。如果我早听到这个消息，可能就不敢回去上班了。那时候思想中反映的是不敢面对警察，怕他们问我练不练，怕自己说出不该说的话。不好的消息不断传来，同修 E 和 F 已经在被绑架当天晚上就被送到市看守所了。当时邪恶疯狂抓捕大法弟子，所谓司法程序都一路绿灯，批捕起诉。 A 说要找人花钱把 E 和 F 救出来。我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的讲法，大法弟子要在宇宙中救度众生，要在最后这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救度众生。大家想想有多难，你们要看到了， 要真的看到了，那太可怕了。但是呢，只要按照大法，按照师父告诉你们的，你们有你们的那条路走，谁也动不了。但是这条路很窄，窄到你走得非常正才行，才能救了人。你走得非常的正，你才不会出问题。我坚定地说，我不会给绑匪送钱，他们不是要逮捕吗？我宁可拿钱跟他们打官司。因为在学习师父的讲法中，我知道请律师给大法弟子辩护是师父肯定的做法，在有条件和有能力的情况下，运用人间法律制止邪恶。法理明白，可是如何联系律师没有经验。我在网上查到维权律师 J 公司的电话，联系上他后，他说自己不方便代理，但是很热情地给我推荐了其他三个维权律师。这期间，看守所打来电话问意是否有医保卡。我非常担心同修的身体状况，心情时时折磨着我。通过学法和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还有身边同修无私的鼓励，我知道自己必须放下人心，迈出面对面讲真相要人这一步。有个同修鼓励我说，师父时时在看护我们，看着我们如何走好修炼的路，就像是父母教孩子走路，他伸出臂膀在保护着你，可是蹒跚学步的孩子必须要自己去迈步，自己往前走，真的要摔倒的时候，父母一定会保护你。第一次走出去是去区政法委办公室，那天下着小雪，我在心里求师父，弟子要去做该做的事，请师父加持保护。我跟着家里亲戚一起找区政法委书记，那个书记虽然不承认负责这个案件，表面上表现得也很和善，但却语带威胁，用眼睛审视我们。我记着同修的提醒，直视恶人的眼睛，解体他背后的邪恶。从政法委办公室出来后，我在附近商场里绕了几圈才回家。这次走出去，去掉了很多怕的物质。从此以后，我终于结束东躲西藏的状态，开始跟同修配合着走出来，面对面找各级部门。第二部分，曝光邪恶，让更多人知道真相。我们写文章，曝光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制作不干胶真相贴，制作语音电话稿，邮寄真相信，也鼓励家人利用法律找各级部门。营救过程中不断修去各种人心，因为我知道这是修炼过程。比如同修被非法刑事拘留的时候，就有常人说这下子可完了，他们要是被判刑的话，退休金都没有了，以后生活都成问题。我跟同修交流，坚决否定邪恶的干扰和迫害，不允许经济上肉体上的任何迫害，所有损失到此为止。邪恶还操控常人诱骗，让他们放弃修炼以换取自由，我们也坚决抵制，不让邪恶去干扰黑窝中同修的正念。律师来了，一开始却并没有接受委托，只看了一下人。我找到了依赖律师的心，大法弟子才是反迫害的主角。当受到很多推诿和恐吓，生出求结果的心，觉得无奈委屈的时候，家人就开始埋怨、妒忌、怨恨。我把看到的家人的表现对照自己，及时向内找，去掉自己的人心，鼓励家人继续走面对面要人的正路。我们去派出所、公安局、看守所、人大、各级法院、检察院、监狱管理局，用各种方式去接触这些人，讲迫害法轮功的违法性。有个狱警小声问我，今天就当我脱下警服问你句不该问的话，这些人为啥遭这么大罪还要练功啊？我就给他讲，修炼大法，人心向善，心宽体健，许多患有绝症的人都通过修炼大法而康复了。当我慈悲心升起的时候，用善心而不是对立和争斗去面对这些有缘人，他们的善念也在苏醒，也在帮助大法弟子。E 和 F 被非法判刑，刑期快到时， 因为监狱没有达到转化的目的，区610打来电话说到时候要去接人。为了防止邪恶直接把人抢走，我们邀请了街坊邻居、同事、朋友10多个人一起去黑窝接他们。我们是想让更多常人知道真相，知道大法弟子是被冤枉的，让行恶者看见，他们暗箱操作、非法开庭冤判大法弟子的行为不会把我们吓倒，祸害大法弟子的邪恶见不得光。当天有很多不认识的同修听到消息都去了，大家静静地站在那里发正念，在正念场中，邪恶没有达到目的。同修坐着自己家的车回家了，回家后也几乎没有遭到任何骚扰，很快恢复身体，走在正法之路上。他们的退休金不仅没扣，还涨了不少。第三部分，大法弟子要做好救人的事。邪恶操控常人对大法犯罪，然后毁掉常人，我们要反迫害救人，在营救过程中让常人了解大法真相，把坏事变成好事。家人同修被绑架，常人家属承受了很多，我们得到很多同修的无私帮助，尽量在生活上照顾好他们，精神上安慰他们，及时化解他们对难中同修的怨恨，帮助他们认清家人修炼做好人没有错，是共产邪党在迫害好人，应该支持家人。我们鼓励家属去找各级部门。开始时 A 说，我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不能听你们的，意思是直接面对面找他也去，但也想给邪恶送钱换人。我用常人能理解的话劝他，如果你给他们钱，就算把人换回来，他们就更加认为咱家人是罪犯了，以后隔三差五的来骚扰人，咱们这几个家庭都被跟踪了，能躲到哪儿去？以后还能好好过日子吗？所以我不给他找人托关系的钱。后来他找的人许诺的放人时间一拖再拖，让他终于看明白了邪党欺骗的本质。 G 未修炼，在维权的过程中越来越看清了中共迫害大法的无理，他去找人大解释刑法300条，对方告诉他法轮功的问题不归人大管，归610管。 G 恍然大悟，我一直听法轮功弟子说610，还真有这个部门啊。他看清了中共对待法轮功是不讲法律的，而大法修炼者真的也是修心向善做好人，并不该遭受无理迫害。这期间在同修的帮助下， G 同意退队抹去受印，在营救过程中越来越明白邪党的邪恶，大法弟子的善良，正义感升起，从怕到理直气壮，甚至后来在公园等公开场合讲大法真相，讲邪党的恶行。 A 和 G 都得到了大法福报。 A 在后来几年经历了2次手术，有一次刚漏手术，别的患者都痛苦不堪，他却几乎没什么感觉。 G 更是身体康健，还曾去台湾看神韵演出。知道我家遭遇的亲友见证了我们走过的过程，都很钦佩大法弟子的勇气，感受到只有大法弟子才不被邪党的迫害吓倒，敢于反迫害。亲身经历了家人同修被迫害后，我理解了家人的痛苦，也悟到师父要的是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破除邪恶害人的谎言，世人明白真相后不再参与迫害大法，全民反迫害。我开始参与鼓励被迫害同修的家属，用我的亲身经历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亲人是无辜的，不要被邪党的淫威吓倒，邪党的手段都是见不得光的，不要给邪党人员送钱，应该堂堂正正找他们要人，走正路会得到神的眷顾。在师父有序的安排下，很多昔日学过大法后又放弃修炼的家属，因为参与营救亲人重新走回修炼。更多常人明白真相后，不再无奈委屈怨恨亲人，走出来参与营救家人，摆脱恐惧，选择支持大法。回首参与营救家人同修的过程，从最初的恐惧愤怒，只想逃避 倒能升起对公检法司各级人员的慈悲，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智慧讲真相。虽然同秀的刑期没有减少一天，但是我们没有像常人那样行贿，而且让更多的包括公检法人员在内的世人明白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看到了大法弟子身上的正气，帮助同修平衡好家庭环境，减轻了邪恶对同修的迫害，而我自己更是放下了很多人心，在修炼上有了提高和升华。感恩师父，感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黑窝里也要做好三件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7日。我修炼法轮大法近16年了，在这些年里我曾被迫害了好几次，下面我把在黑窝里被迫害，在师父的加持下所做的正实法的几件事写出来，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2013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劳教所队长和狱警把我单独带到一个办公室，用电棍电我，逼迫我吃降压药迫害，不听我讲真相。事后我回到劳动大厅，当时同修40多人，其中有20多人正在脱下劳改服装，因为我们没有犯罪，不是犯人，不应穿劳改服。我也脱下劳改服，要求见劳教所的所长。大队长怒目圆睁地瞅着我，狱警带我到劳教所的餐厅，队长跟进来，啪，猛的一个大耳光，我的眼镜被打得掉下很远。我很镇定，没动心。所长背对着我问，你为什么脱衣服？我说，我没有犯罪，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信仰是自由的。一天早上，某队长和某狱警用电棍逼迫我吃降压药，我不吃，因我没有高血压，不用量血压和吃药。所长对某队长说，他的血压不到160，就不用量血压和吃药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加持我。回家后，我看到法相中的师父笑了，我也欣慰地笑了。第二部分，2014年4月，我被非法关押在某洗脑班里，省里610处长专门到此洗脑班。一天，他把三名法轮功学员和我弟派去的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政法委和派出所等20多人一起叫到一所大厅里，观看电视等媒体播放华盛顿的一段录像。某处长大肆污蔑法轮功师父，我不停地发着正念和背法。当听到他污蔑师父和法轮大法时，我站了起来，手指着他义正言辞地说，你闭嘴，不准你污蔑李洪志师父，你说的话都是假的。共产党具有邪、骗、色、斗、痞、山、剑、灭、控等九大基因，他迫害法轮功，恶毒凶残，用尽酷刑，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人，逼迫我们做忘恩负义、骂师父、骂大法、背信弃义的人，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用电棍、关小号、上大挂、挨打、挨冻、不让睡觉、戴手铐、长时间罚蹲、站、坐电椅子等各种方式强迫转化法轮功学员。劳教所里有个法轮功学员被从二楼扔下去，幸亏师父保护，才没有出现危险。有的学员被用电棍电、用凉水浇，昏死过去好几个小时。有四名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坐电椅子近20多个小时，身上通上电流，一宿到第二天下午脸变成铁青色。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首先都遭到强迫放弃信仰、写三书的迫害。他说，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敢和我去劳教所和他们对峙吗？我说，性真善忍的，不说谎话，我敢去和他们对峙。他气急败坏地把我拽出去，让警察看着我，站在屏幕前站着看，他不敢再大肆污蔑师父了。在洗脑班，我被迫害了一个多月后，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一个字也没签，堂堂正正地回了家。我回家给师父磕头感恩时，我看到师父法像上，师父的眼睛里含着眼泪，不停地上下打量着我，我的心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平静。第三部分，2015年在某市第二看守所，我因练功否定他们对我的迫害，被四次钉喂，致使我不能大小便，我被迫四次绝食，遭到一次疯狂灌食。在那里，我曾经先后几次给所长、副所长、教导员讲大法真相，我否定了点名、值夜班、马铺、做操等迫害。搜监时，在押人员都面朝墙蹲成一排，武警和狱警搜监，我便在师父加持下给他们讲真相。我一个人堂堂正正站在那里，在押人员都羡慕地看着我，他们说，你看人家法轮功真了不起。在那里，我天天坚持着练五套功法，盘腿打坐，发正念。记得一次有人来参观，有很多人在走廊里瞅我们，还有人用手机拍照，我便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震慑了邪恶。还有一次，有几名外来人员到里面讲什么事，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还有一次，各市县看守所所长来参观，别人都脸冲墙站着，我就脸冲着参观的人讲真相。过年看歌舞表演节目时，摄像头对着我们，我便堂堂正正地立掌发正念。非法提审时，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几次后，我悟到不应该配合他们，在非法提审我就不去配合。有几次在走廊里，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15年4月，我被非法庭审，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家属请了律师，在法庭上的正义辩护让公检法一些人员也明白了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第四部分，2015年5月13日，我被绑架到某省女子监狱，第二天他们强迫我和新收犯人体检，我便走到哪儿就把大法真相讲到哪儿，还不时地在走廊里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点名时我不配合，我在屋里凳子上坐着，后来我被三次关押小号，共四个月。从小号回监舍后，我在师父的加持下，有狱长特批监区大队长、监区警察、包家等十多人领着我在多年未使用的会餐大厅会见了我的家人、妈妈、丈夫和弟弟，聊了一个多小时，致使监舍组长羡慕地说，你是咱们监区的宝。我每天坚持练功发正念，尽管每次都被迫害捆绑封嘴，但我一直坚持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2016年8月1日，监狱举办防火演练，所有监区的警察和犯人都到齐了，我便高声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包家吓得马上捂我的嘴，后来给我调了监区，我给狱长和大队长分别写了一封约见信，写了在劳教所被迫害的经历，在洗脑班被迫害的经历，在看守所被迫害的经历，在监狱被迫害的经历，形成了一份综合材料，写了多份，有包家和组长等传给了各监区的在押人员看，揭露邪恶的同时，让他们了解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还利用大量时间抄写了师父的讲法，给40多人讲了大法真相，组长还亲自带我到5组、6组、 十足讲了大法真相。每周三的下午，他们学习的时候，我就学法、练功或发正念，有时也给他们抄写师父的红银中的诗词，传给一些人看。这样，很多人都知道了大法真相。组长包家还提供给我笔、本、电板写记录材料用，他们还借给我计算机当表用。大队长曾派人回监舍看着我练功、发正念、学法等，以防别人干扰我。副队长把我们两个法轮功弟子喊去，和我们说，我们这里没有迫害，你们练功要处理好周围人的关系，别影响别人休息，这也是你们师父让你们必须做好的。我俩说谢谢，并与他讲了大法基本真相。记得有一次停电，组长当着全屋人的面说，咱屋没有停电，是因为有法轮功弟子。过年的时候，组长特批我们两个法轮功学员在七组一起过年，别人都不允许另外组人回屋过年。警校学生来搜监的时候，警察给我们保管师父的讲法，搜完后再还给我们。大队长还特批让包组警察亲自带我到超市购物。警察说，你看他们都在看你呢，你知道他们多么羡慕你吗？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呢。临回家时办电话卡用，因为我要回家了，警察就没让我办。大队长让警察把他们联系业务的电话卡借给我用。我回家时警察没有搜我身，我给相关警察讲完真相，堂堂正正地回家了。回忆这几次被迫害经历，我坚信大法是最正的。我修大法没有错，信仰是自由的，走到哪里都要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牢记师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配合邪恶迫害，是为了救度有缘人的法理。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我否定了迫害，堂堂正正地走过来了，同时悟到迫害是不该发生的，平时在一思一念中就应该彻底否定迫害。感谢师父的加持和保护，弟子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答真相电话中修心救人，作者芬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1号。记得刚刚开始打真相电话的时候，那种既想拨通又怕拨通，电话铃刚响两声就吓得赶紧放下的复杂心情记忆犹新，怕讲不好，怕挨骂，还有争斗心、虚荣心、好面子心。一包案子的电话打下来，有的时候几乎全身湿透，心里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尤其是碰到骂人的警察，那个感觉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就不停地发正念，解体这种不好的物质。后来悟到，既然怕是执着心，怕心不正是我要修掉的东西吗？讲真相也是我去怕心的好机会啊，那我就好好利用它来完成我救人的大愿。大法弟子再难也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可是那些不明真相的公检法人员是最可怜的了，如果不能让他们升起对大法的正信，他们就没有未来了。就这样，在一次次拨打当中，那些不好的思想不断地被归正，知道这就是修炼，再难也要往前走。想起大陆的同修冒着生命的危险，在险峻迫害的环境下都不放弃救人，跟他们比，我们这么容易就能救人，这样一想，那困难就什么也不是了。一，听出来了，你是真心为我好。记得在一次拨打电话的过程中，有个警察狂妄地说，我在警校学习3年，参加工作1年，没有人能骗过我，你就别费心了。 又说了很多邪党宣传的那一套谎言，一副不屑一顾的傲气，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我不被假象所动，同时求师尊加持，继续把电话打过去，说：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绝不会轻易上当受骗，可是有个谎言24个漏洞你却相信了。他问哪个谎言，我就借机向他详细讲了中共自编自导天安门自焚伪案，欺骗老百姓，嫁祸法轮功，让你们都来仇恨佛法，面临被淘汰，还有8964时血洗天安门，死了那么多人，却撒谎说一个人没死，你说这个党多邪恶吧。你天天听假新闻，今天告诉你真相都不相信了，给你一个网址吧，可以看到很多真实的信息。他说你给我吧。记下网址后，他又问我说：大姐，你打这个电话的目的是什么？我说就是希望你在大劫难中能留下来，不被淘汰。他突然语气变得非常诚恳，说：大姐，我听出来了，你是真心为我好。然后就像老朋友跟我聊起来，还主动把电话号码给了我，说：大姐，我的电话号码不轻易给别人，但是我相信你。我又嘱咐他千万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那样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难。法轮功是佛法，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面临着法律和天理的双重报应。讲了大法教人修心向善的实例，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讲了共产党的邪恶，也讲了现在中国与国外的形势等很多真相，然后嘱咐他快点三退，不但自己退，还要帮家人三退，这不是搞政治，是生命自救，别给共产党当替罪羊。如果你相信我，今天咱们就用真名退出来。他说：好的，我叫杨某某，我是党员，帮我退了吧，谢谢你大姐。众生善良的一面被唤醒了，生命都在等着大法救度。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是助师正法，是磨练人心，去掉执着心的过程，更是修炼自己，提高心性的好机会。为了能讲好真相，多救人，我多次听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还有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只有看清邪灵的真面目，才能给众生讲明白，他们的善心才会被唤醒。二，对不起，之前对你态度不好。有一个派出所所长是迫害同修的直接责任人，参与迫害一对修大法的夫妻。刚开始他不听真相电话，接了挂，挂了接，还骂人。多次正邪较量之后，他背后的邪恶解体了，听了很多真相。中共给替罪羊出台的法规，中共卸磨杀驴，共产党是什么和不光彩的发家史，中共为什么要宣扬无神论，为什么破坏传统文化，也讲了大法的美好和红传世界的盛况。天安门自焚伪案，活摘器官的罪恶，中共是反天反地反神佛的邪恶生灵，是害人的西来幽灵。还讲了藏字时招式的天机，三退的意义和重要性，参与迫害的可怕后果。当他听到千百年来很多仁人志士上下求索，想弄明白一件事，可是都没有答案，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是转法轮给了明确答案，为什么海内外那么多专家学者教授高级知识分子都在看这本书，为什么法轮大法能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法轮功是佛法，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有句话叫宁搅千江水，不扰道人心，你们不但骚扰修炼人，还把他们非法劳教。听说过三武一宗灭佛的故事吧？每个灭佛的皇帝都遭了恶报，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也许你还不知道自己干的是要命的勾当，你这犯的是天法，你能偿还得了吗？江泽民利用你去迫害修炼人，可是他能替你承担罪责吗？这时候他听明白了，语气也缓下来了，说：听你这么一说， 我也想看一看你说的这本书。我说，你就去找被你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吧，他们不会记恨你，一定会帮你的。他说好，然后还问我，大姐，你咋这么能说呢？你的文化很高吧，感觉最低也是个老师。我说，你说错了老弟，我没有什么文化，只不过我说的都是真话而已。你的善心出来了，你善良的那面就愿意听真话。之后他还告诉我说，被迫害的夫妻同修，男的已经出来了，女的再有几天也出来了，说以后不会做这种傻事了。他说，对不起，之前对你态度不好。我说没关系，你能明白真相就好。感谢师父让这个生命听这么多真相，能够在善恶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三，修取执着，慈悲救人。有一次开始拨通的时候，只问了一句你是谁，我就简单介绍自己，开始讲真相。对方静静地听了十几分钟，然后自动挂了。放下电话，欢喜心出来了，还有点显示心，想着刚才讲的那么好，要是录音下来多好啊。就是这不正的一念被邪恶利用，这通电话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对方开始骂人，因为他是河北人，方言很重，骂的是什么也没太听懂，每次接通就恶狠狠地骂，骂够了就挂机。我知道自己错了，开始求师尊加持，并且不断发正念，解体众生背后的邪恶，继续给他讲真相。可是这次没听进去多少，想就这样算了吧，不打了。可是还有点不甘心，毕竟是因为我没做好才使他被邪恶利用骂人的。就这样一上午的时间过去了，中午被法时感到很内疚也很难过，翻书的时候都不敢看师父法相，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发自内心请求师尊原谅，让这个众生听真相得救。我一定要去掉这颗贪天吃功的执着心。下午拨打时段，我把这包案子的其他号码都打完了，就继续拨打这个号码。拨通之后，对方还是骂人，我就把他的声音关小，继续把所有的真相从头细讲一遍，重点讲了善恶有报的例子。别以为你们做了坏事没人管，三指头上有神灵，都在看着呢。这时我把声音打开了，就听到他说，大姐呀，你别说了，我再也不迫害了，我都听明白了。我叫着他的名字说，刘某啊，你听明白了？他说听明白了。我说，你今天骂我一天，我没骂你一句，你也听出来了，我没有任何恶意，就是希望你听明白真相，远离邪恶，不被淘汰呀。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就会有个好未来。他说谢谢你。当时感觉那个正念之场非常强，把他所有不好的思想都抑制住了，不敢挂断电话。两次问我，大姐，我能挂电话吗？我再一次嘱咐他到大纪元做三退。他说，大姐，你把网址发到我的手机里面。他的善心终于被唤醒了。放下这通电话的时候，师尊的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师尊在红银寺烧红魔炼金刚中说，百炼金刚红潮散，法徒回天对视曰。我非常清楚，这是大法慈悲威严法力的体现。我能做什么呢？没有大法，我什么都不是，更谈不上救人了。回想得法至今，从一个不敢跟陌生人说话，胆小怯懦，自私自利的我，变成一个遇事不急不躁，心态平和，为别人着想的大法徒，期间倾注了师父的多少心血啊！是师尊重新塑造了全新的一个真我。现在讲真相成为我每天都必做的事，也是我最愿意做的事。而且在讲真相中，声音变得越来越善了，争斗心和怨恨心越来越少了，是大法改变了我。感恩的心无以言表，谢谢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跌入菜窖追骨裂，师父救了我的命。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清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1日。2019年8月8日，我丈夫接到亲戚的电话，说10月1日协党要大庆，最近对当地大法弟子要如何行动。我当时听到后出了怕心，赶紧在家收拾大法资料，让同修 A 帮我一起送到朋友家仓房。由于害怕慌忙中，没有看到朋友家仓房有个菜窖没盖盖，我拿着东西一脚踏空，掉到一房多深的菜窖，当时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醒过来后，我知道自己掉入菜窖里了，感觉浑身疼痛不已，但是头脑还是清醒的。我喊着同修的名字，同时求师父救我。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抓住梯子，忍着疼痛，一步一步地爬上来。这时同修 A 找来附近的同修 B， 打车把我带到同修 B 家。进屋后，我躺在同修家的沙发上就起不来了，后脑勺磕出一个大包，整个人很虚弱，上厕所都需要同修 A 用力拖住我的腰才行，不然整个人就会堆在一起，腰直不起来。第二天同修 B 又找来同修跟我在法理上交流，后来决定到医院拍个片子，看看到底伤到哪个位置，这样也能避免家人不理解。片子拍出后，看到腰坐骨以上的腰椎有裂缝，医生说要手术，因为有一块骨头扎到骨髓。我当时心里一点也没有医院诊断出的概念，我又回到同修 B 家。虽然心里一直排斥自己腰摔坏的念头，知道我是大法弟子，可是正念并不强。这时想起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好坏出自一念，如果他躺在那儿说，哎呀，我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那么可能就筋断骨折了，瘫痪了，给你多少钱，你住在医院里后半辈子起不来，你能舒服吗？这段法一直在脑中回响，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加持弟子正念啊。晚上又有同修来跟我交流说，问题出现了，首先要向内找。同修帮我指出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隐藏很深的人心，比如我一直抓住对丈夫的情不放，因为以前曾经在协党迫害期间，丈夫对我的关心和帮助让我对他产生依赖，我潜意识中认为关键时候还是他能帮我，我这是把情摆到大法之上了。还有狡猾的自我保护的私我表现出来，就是我很善良。这次我深刻认识到，这个善是变异的，是不符合大法标准的，是旧宇宙生命的私我为了不被触及而表现的狡猾，因为这个善表现出对销毁邪恶都不忍心，这个东西真的不容易发现啊。再有我学法开始时，师父就给我开了天目，有时候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分不清，有时会以看到或听到的为准，偏离了大法而不自知。还有因为在邪恶的迫害压力下，对时间的执着产生对师父不信的念头，和同修配合时有争斗心、妒忌心、色欲心等，所有这一切隐藏很深的人心在，怎么可能100%的信师信法呢？这多危险啊。同修走了以后，我静静的反思，这时慈悲的师父点悟我，所有这一切不符合大法的思维和来源都不是真我，要全盘否定，彻底清除。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不断地在发正念中清除销毁这些败坏的生命和因素。同修们每天都要抽时间来跟我交流学法发正念， 过程中同修没有因为我找到那些人心而指责埋怨，而是不断的鼓励和帮助我。 B 同修为了照顾我，远方来看他的叔叔都被他安置在亲戚家，同修 A 放下家里的一切来帮助我，和同修大姐换班照顾我，同修无私的帮助形成了一个圆融不破的正念场，大法在我身上展现出神奇。第四天我就带着腰带能起来和同修一起练动功，也能坐起来学法了。第七天我就能走着下楼，在同修的帮助下打车回家了。就这样，这场来世凶猛的邪恶迫害解体了。回家后，家人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威力展现出的奇迹，同时对同修对我无私的帮助感到敬佩。我回家以后，在打坐中，师父帮我调整身体，帮我清除了那个一直干扰我的邪恶生命，我现在已经行动自如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就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9日。修炼中，当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符合法了，就要及时归正，因为我们心中有法，师父的法身也在时时地看护着我们，点悟着我们，只要我们肯面对自己的错误并及时改正，我们就会走出难关，就是走了师尊安排的路，就能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不给旧势力可乘之机。如果我们在任何事情上、任何环境下都能主动地修自己、找自己的问题，发现不足马上归正，旧势力是没有空子可钻的。之所以有的时候磨难看上去很大很久，就是我们没有时时用修炼人的正念去想问题，没有向内找，只看中了磨难本身的外在表现，总想通过人的办法度过难关，旧势力就会以此为借口不断地加大磨难，承受不住时就会被淘汰掉，那就是旧势力的邪恶阴谋和邪恶安排。如果心中时时想着师尊的大法，遇到的任何问题都用法来衡量，向内找，不断地去除内心中的执着，把遇到的关难当成自己提高的机会，把痛苦当成好事，既消去了业力，又能提高心性，升华层次，这是符合宇宙的正法理的，就不会受旧宇宙法理的制约。旧势力抓不到理，就不敢对我们干坏事迫害。生命之所以要修炼，是因为宇宙中的一切生命都不纯了，师父才正法的。修炼就是修去生命中的不纯和变异，是为了让生命在大法中洗净，提升境界，升华上去。所以修炼中不怕有错误，错了马上归正，就是不断的在提高。而向内找是改正错误的最佳途径，既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又能很快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师尊赐给我们的修炼提高的法宝。当不好的心反出来了，要及时地抓住它，主动地去修正，从思想上否定它、排斥它，这样就会把不好的思想去掉，师尊也会帮助我们拿掉实质上不好的东西。在整个修炼过程中，就是这样不断地去掉执着心，直至从生命的本源上真正的同化大法，才能完成自己助师正法的神圣使命，才能跟师尊走向新宇宙。现阶段的一点认识，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